这是一段感受复杂的人生历程。从孕期两个月开始，小米腹中的胎儿因检查出患有唐氏综合症，而开始面临被全世界抛弃。先是医生，后是亲朋好友。大家都建议我们打掉这个孩子。小米坦言自己软弱过，动摇过，但支撑她到最后的是丈夫小苏从孩子确诊患病后说的一句话：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可堕胎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有声。
读者朋友家人你好，今天为你带来的文章是生下病危的胎儿需要多大的勇气，作者赵杰。一转眼，笑笑离开两个月了，如今小米想到他还会忍不住泪眼朦胧，毕竟娘儿俩前后相伴了近九个月。这是一段感受复杂的人生历程。从孕期两个月开始，小米腹中的胎儿因检查出患有唐氏综合症而开始面临被全世界抛弃。先是医生，后是亲朋好友，大家都建议我们打掉这个孩子。小米坦言自己软弱过，动摇过，但支撑她到最后的是丈夫小苏从孩子确诊患病后说的一句话：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可堕胎。在无数次情辞迫切向神的哭诉间，小米夫妇为孩子取名笑笑。孩子的病无药可治，但神说喜乐的心是良药，我们希望他永远喜乐，小米说。2000年以前，小米的生活一直都是风平浪静，和其他大多数同龄人一样，一路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，没有什么大起大落的经历。进入大学碰到一个室友时，小米的童年时光和现实怦然对接起来。这个室友每天捧着圣经读，我们看他都走火入魔了。但是对方说到关于这本书的一些事，勾起了小米的回忆。小时候他常常支着脑袋听收音机，听到过很多基督徒的经历，我还当成神话故事给其他小伙伴讲。来自室友的分享使小米逐渐意识到，幼时听到的并非神话故事，而是每个人的真实经历，叫见证，而他自己也开始走在其中。2000年四月的一天，他感觉心情很低落，无所事事，室友就邀请他一起祷告。我当时就想试试看，小米回忆说，两人一起祷告后，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坦和平安，就决定接受耶稣为自己生命的主。由此，小米开始和室友一道去教会，并于2001年正式受洗归主，但没多久就开始打退堂鼓，不想去了。就在决定不去的那一周，他听到一篇讲道，里面有两个关键信息，至今依然记忆犹新。其一，发现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；其二，发现你的人生意向。我突然很感动，觉得自己一直都有基督里的身份，并且要永远拥有。 至于我的人生意向，当时还不太清楚这是什么意思，但懵懂间觉得自己应该尽好本分。自此至今，小米过上了稳定的教会生活。大学毕业参加工作的小米逐渐到了结婚的年龄。我一直想找一个靠谱的伴侣，但又不想找基督徒，因为觉得基督徒太闷。就这样，小米过了而立之年，依然单身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信仰的认识愈发清晰，他发现神对自己婚姻的带领还是要找基督徒，否则按照自己的性格肯定会远离神。但是与此同时，父母开始越来越着急，有时候谈起信仰还会讽刺他：你说每个人都有神的带领，那你的主怎么没有为你预备丈夫？个性本来就比较独立成熟的小米，这时候反倒没有那么着急。一则他想，二十多岁时身边优秀的男孩子也不少，但当时自己觉得很容易，这种心态本身就很危险，那时没有结婚是神的保守。二则他明白了圣经中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轭的婚姻原则，深为认同。因为观察了周围太多不靠谱的婚姻失败，而我的婚姻要稳固，就必须深深扎根在主里。于是2015年初，他和另外一个姊妹开始一起为自己的婚姻祷告。在一次分享对婚姻的期待时，姊妹指出了她对婚姻的误区。原来由于小米的父亲比母亲小，所以他自幼都感觉父母的婚姻模式很失败，父亲较多任性，母亲很多忍耐。原生家庭给他形成一种认知，就是幸福的婚姻一定要男大女小。姊妹提醒我，年龄不应成为择偶的标准。意识到自身认知误区的小米，开始和姊妹一起祷告：主啊，求你按你的意思成就婚姻，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思。愿你带领我和我的弟兄彼此扶持，一起走在神的道路上。就在那段时期，小米参加了一个单身团契，经常一起组织活动。在此过程中，他注意到了一个信主刚一年左右的弟兄小苏。这个小他4岁的弟兄很火热，常常服侍其他肢体，自己亲手做辣椒酱分给大家，还送给当时服侍的街边流浪汉。看着他又爱主又忠厚，我心里就产生了好感。小米把自己的小心思告诉了几个关系亲密的肢体，要大家一起代祷。我当时祷告，求神给我清楚的印证，如果是神所配的，就让弟兄在春节放假期间跟我表白。小米希望神亲自做两人的媒人。节后，团契肢体一起在一个姐妹家活动，结束回家路上，小苏接了一个姊妹电话，约她一起吃饭，她就推脱。小米就劝她：如果你喜欢人家，就要明确态度，不喜欢也要明确拒绝，不能含糊其辞的推脱。随后，小苏开口向他表白：我回家才发现，这天是我和神约定的最后一天。小米至今回忆起那天的情景，还感叹神的奇妙和信实。2015年9月，两人结婚，举办了很简单的婚礼。我们的婚礼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见证神，分享福音。婚后的小米和小苏一起参与了孤儿院的服侍，期间发现彼此都很喜欢孩子，也越来越希望拥有自己的孩子。去年底，我们就开始计划赶紧要个孩子， 小米坦言，自己当时着急要孩子时，还有一重思虑，因为国家二胎政策开放，这一波孩子数量会增多，将来孩子的竞争压力肯定加大，所以要生就得尽早。二人开始一起为孩子的事情祷告。2016年1月，就在广州飘起百年一遇大雪的日子，小米发现自己怀孕了，这对于已经37岁的她无疑是极大的好消息。当时就觉得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，他真的好爱我们。这种喜悦持续了2个月左右。3月，小米为胎儿做了唐氏筛查，结论是高风险，意味着有1/210的几率患上唐氏综合症。胎儿18周时第二次抽血检查，结论一致，患病准确率高达95%，基本上算是确诊。如果说第一次筛查后还抱着较大希望，这次结果使我很难接受，很难过。小米第一时间向所有认识的弟兄姊妹发出代祷请求，将5%的希望交在神手里。5月中下旬，小米做了羊水检查，结果发现胎儿是13三体，也就是精子和卵子在结合时就已经出现了问题，胎儿比正常胎儿多出1个染色体。这意味着他腹中孩子的情况比唐氏综合症更严重，且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改变。获知医院发来的这个检查结果时，我正在公司上班，当时整个人都晕了，周围一片空白。小米说到这里依然有些哽咽。得到消息的小苏第一时间赶过去接她回家。刚开始我很麻木，到地铁站时突然开始大哭。小米说自己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常常痛哭。回到家里，夫妻二人一起祷告。小苏说，虽然医院确诊了，但是我心里很平安，我们是基督徒，我们不可堕胎。这话给了小米安慰，已经为腹中胎儿读经祷告唱诗歌4个月的他，认为这个孩子是神赐的生命，要保留。但是真理虽然明白，自我的情绪却难以控制的大起大落。6月初，小米再次到医院做 B 超，医生的结论是，这一类疾病会带来婴儿的心脏发育不健全，小脑会缺失，脊椎也会发育不完全，认为没有必要保留，建议堕胎，否则孩子要么胎死腹中，要么很快流掉，偶尔有生下来的也会死掉，通常不会活过4岁。当时一想到可能要拥有一个患有这么多疾病的孩子，首先想到的是我们怎么照顾。小米顿时觉得无法承受，尤其是想到这种病意味着无边的开销，心里开始犹豫摇摆，很不想留下。但另一边感受到胎儿在腹中的跳动，心里又舍不得。回头看看小苏，他依然态度很坚定，于是在心里一直祷告，神啊，你怎么带领我。整个6月份，小米和小苏一直为孩子祷告，也邀请所有认识的弟兄姊妹为此代祷。有一天他们灵修时读到一句经文，诗篇127篇3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。这句话像磐石， 稳稳地托起了两人的心。我们认为这是神的带领。弟兄说，神一定会负责到底，我们必须留着胎儿。但是，灵修祷告时的安慰一遭遇现实，无边的软弱会再次袭来。就这样，我们一边犹豫不决，一边受安慰，几天软弱，几天再被神提醒。小米在这样的波动中度过了整个六月，慢慢的，他开始每天更多的读经、祷告和唱诗歌。神也借着经文和弟兄姊妹提醒我们，这个孩子是属神的。随后，小米不再向周围人诉苦，转而更多的请大家祷告，让他们夫妇成为智慧的父母，帮助这个孩子从母腹里就认识神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他们还向无法理解的医生分享自己的信仰，赢得了他们的尊重。直到八月份临产前一天住院，医生对小米做检查时还再次询问，你决定要这个孩子吗？他态度坚决地回答，要。这名医生又找来之前做检查的医生，询问小米的学历等情况，以确认他有足够的理解力，知道这种病意味着什么。你能够准备好以后每分钟都为自己的孩子擦口水吗？医生最后又问。小米突然很难过。我难过不是因为我未来要这样做，而是我的孩子马上都要出生了，医生还劝我引产。他回答说，不管未来孩子如何，我和我的丈夫都愿意一直爱他。这时一名护士走过来说，这个孩子好幸福，至少有父母这么爱他。临产的时间越来越近，医生一直过来建议做剖腹产，因为孩子的胎心很弱。小米起初很犹豫，但担心剖腹产对孩子有伤害，最后还是决定顺产。直到晚上十点多，医生最后一次建议剖腹产，他们夫妇再次拒绝。第二天早上六点多，小米的女儿笑笑在怀胎35周后顺产3.9斤。小小的孩子轻轻地哭着，很漂亮，没有任何畸形。当时看着孩子，我只有一个意念，好好把他养大，小米说。笑笑一出生就被医生接到了心脏科。我一再嘱咐医生，这个孩子是我们很爱很爱的宝贝，请你们一定要好好治疗他，照顾他。小米看着医生把孩子抱进了 ICU。 十多天后，心脏科医生认为孩子的心脏问题并不大，就将他转入新生儿科。经过检查，该科的医生说，孩子的肠道已经坏死，要做切除手术，征求小米夫妇的意见。我们觉得这手术太大了，孩子一定受不了，就建议不手术，只用药物。小米说，4天后，医生告知孩子的心脏被感染。那一刻是我们最难过的时刻。小米哽咽着说，医生没有了办法，但是我们还有神，我们要把孩子的一切归给天父。我们不过是孩子在这地上的照顾者，而不能决定他的任何事。神常常说我们是他的见证，我们既然祷告过这个胎儿是神的产业，那么他同样是神的见证，神要使用这个孩子来见证他的荣耀。小米和小苏一起祷告说，主啊，我们愿意爱笑笑， 但是也愿意把它交给你。如果你要把它接走，我们愿意顺服，因为我们相信你那里是好得无比的地方。之后有一天，医生过来告诉小米夫妇，孩子可能快不行了。他们就和前来探访的牧师一道，在 ICU 外为孩子祷告，唱赞美诗，直到笑笑最后被神带走。一转眼，笑笑离开两个月了。小米在谈到整个经历时，一直很平静。有人说，他们夫妇很坚强，很乐观，很有爱，很爱主。但小米自己说，回头想想，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胜过这场遭遇。知道可能要陪伴一个多病的孩子一生，我首先担心的就是钱不够。我们就告诉神，我们自己还有多少钱可以承担孩子的治病费用，求他帮助。可是神连续我们，带领我们一路走来，没有让我们担一切超过我们能力的担子，反而让我们认识他更深，也深深经历他丰盛的恩典。感谢我的宝贝女儿笑笑。收听了今天的节目，如果你想深入交流人生观、价值观、世界观，请留言联系我们。
你的恩典够我用，在我软弱困苦中，每个脚步你立定，每天需要你供应。
你的恩前途将如何，你是我生命舵手，
再次信靠你，生命交给你，我慈爱的父亲，连紧我的心，开我的眼睛，使我 慈爱的父亲。